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康莱昌牧师，他为你讲解基督徒的生活和如何蒙神祝福的系列专题。欢迎你来收听天天与神同行，福乐满意。
啊，跟随摩西出埃及了，不要再做奴隶了。哦，哈利路亚，感谢主，很好很好。然后出了埃及以后，发现，哎呀，不行哎，前面有红海，后面有追兵啊，就开始抱怨。哎呀，摩西亚伦，你们为什么把我们带出来，要我们死在红海边啊？你要我们一起被淹死啊？连火葬的钱都不要花了。好，等埃及人被淹死了，哦，哈利路亚，感谢主，哦，真的，你把我们带到红海边，带得很好。然后哈利路亚，感谢主，酒了，口渴了，哦，主，摩西亚，我们口渴，没有东西吃了，没有东西喝了，好。又抱怨，等到有水喝了，很高兴，但是没有饭吃了，又抱怨，哎，我们要饿死了怎么办啊？等到有玛拿吃了，感谢主，玛拿连吃了三天，对不起各位，玛拿连吃了40年，哦，嘴里都要淡出鸟来了，好难吃啊，很。各位，我们人是这样，我不怪以色列，因为你我都是这样。你要不要吃一个东西连吃40年了？不要连吃40年了，你同样一顿饭连吃4顿，你恐怕都受不了。以色列算很了不起了。我们在走天路，我们在往流奶与蜜之地去。从一个角度，我们已经到了；从一个角度，我们在走。我们一定要凭信心。是感觉不好的时候，环境不好的时候，我们会难过，这也是真的。但是我们希望我们越来越能够用信心胜过环境，而不是环境胜过信心。我们不要始终都是啊，好的时候就啊我要信，不好的时候就不来了。我希望我们每个人在教会，我们能够稳重一点，稳重一点就是。不是，始终是神的话在我们里面引导我们。对，以色列人就没有这样的，缺少这样的心，以至于，哎呀，真是他们在西乃山底下跟神立约了，他们在西乃山底下，他们成为神的儿女了。以色列人从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到西乃山底下，就是跟神立约。如果说的简单一点，你能懂的话，就是在西乃山底下，神透过摩西，摩西是仲介一样，或者是介绍人，透过摩西跟以色列人讲：“我爱你，嫁给我吧。”就他们就立约了。这个神跟人的关系，这个立约的关系。可以说立父子之约，我们成为父子，我们成为夫妻，但是就用圣经的话，就是我们成为约中的伙伴，我要做你的神，你要做我的子民。整个圣经讲的都是这样，我们新约旧约都是。那么以色列人呢，你可以说从立约或者是结婚典礼后，蜜月才刚刚结束40天，以色列人就违约了，以色列人就怎样，就找了小三了，就开始外遇了，就拜金牛犊了。而我们看到这些很难过，但是以色列人这种反应就是我们的写照。我们就是常常，这是整个旧约，我们不大喜欢听啊，但是这个是一个描述的方式，因为这种描述最能够写出神的心态，就是我们对神的不忠心，拜偶像，被圣经常常描述说，这就是淫乱。为什么要用淫乱呢？因为圣经里面最喜欢用夫妻的关系来形容我们跟神的关系， 圣经有的时候也用亲子，有的时候也用朋友，有的时候也用主仆，有的时候也用元帅和士兵，但最多的是用我们是上帝的妻子来形容。新约我们是基督的心腹，就用这个来形容。为什么要用这个形容呢？一方面表示我们的亲密关系，我们跟上帝是我在基督里，基督在我里面，我们亲密。还有就是这种夫妻的关系是不能容第三者的，这是很强烈的。那么其他的还可以容第三者、第四者，就是包括朋友。我跟张三是朋友，张三有五六个朋友、七八个朋友、七八千个朋友也没有关系，不会产生嫉妒，甚至如果是好朋友越多越好。可是夫妻就不能有第三者，我们跟上帝不可以有偶像，我们只能单单的爱神、信神、敬畏神、赞美神、感谢神、传扬神。好，这就是十诫里神跟以色列立约的内容。神跟以色列立约，立约基本上就是我做你们的神，你们做我的子民，基本上就是我爱你们，你们也要爱我，基本上就是我专心爱你们，你们也要专心爱我。那以后看到的就是以色列人一直不专心爱上帝，上帝被气得很火大，就打击他们这些事情。整个的神跟人立约，包括立约的内容，就是出埃及记的那个十诫，还有生命记讲的十诫，就是立约的内容。立约就是请你们做一些事，你们要做的事，我爱你们，救你们，要把留来你们蜜之地给你们，那么你们要做一些事，你们要做的事，前四诫，除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不可以为自己雕刻偶像，不可以妄称耶和华神的名，要守安息日。前四项就是说你要爱神，后六项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孝顺父母，不可贪恋别人的妻子，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后面六项就是你要爱人，在新约里讲得很清楚，全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里面。神跟我们立约，神给我们的律法，神对我们的要求就是你们要爱神，要爱人，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要尽心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就是一切律法的总纲。所以所有的律法，所有的规定，就是这两句，爱神爱人。也不管旧约新约都是一样。也因此我们也知道一件事，律法是叫我们死的，各位不要搞错了，我们要爱神爱人，这个是叫我们死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办不到。不管在十诫里或者新约的登山宝训里，你都可以看到神对人的要求或者律法的要求是人办不到的。所以律法，保罗在特别罗马书和加拉太书里面强调，律法是叫我们死的，律法是惹动愤怒的。那么以色列人还有我们重生得救的人的生活，都应该常常有这个认识。但是我们感谢主，当律法叫我们死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福音叫我们活。各位，律法是不会废掉的，律法是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神的旨意叫我们爱神爱人，这非常好，永远都不会废掉。只是因为我们的罪，我们永远达不到上帝这个标准。那怎么办？我们都要死了。哦，感谢主，基督替我们完成了，基督替我们遵守了一切的律法，基督也替我们承受了一切不守律法的刑罚。所以律法是神要我们做的，福音是神为我们做的，内容都一样， 一个是神要我们做，一个是神借着基督为我们做。律法是命令句 do， 你要这样这样这样这样，我们办不到。福音是完成式，但神已经替我们成全了。所以律法和福音的关系非常紧密，不可以分开，又非常不同，一个定我们的罪，一个让我们蒙恩。那么在旧约里面，你也可以看到这两个很亲密的在一起。当律法讲到，律法讲这个，每一句话都是你要去做，那都叫我们很辛苦的。但是律法常常又讲到说，比如说颁布十诫的时候，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为奴之家救出来。你又可以看到律法建立在福音，那建立在恩典上。这个谁先谁后这个不重要，常常的互为因果，互有前后的。不过我们就再一次求主让我们能够很清楚看到神对我们严格律法的要求，以及神对我们奇妙成全律法的拯救。那么在旧约就可以看到，不要以为新约才是福音啊，旧约也一样是福音，神对以色列人白白的拯救，对亚伯拉罕的呼唤。好，我们跟神有亲密的关系，有约的关系，并不是我们跟人就不来往。你在出埃及记里面也看到很多怎么对奴隶，怎么对家人，怎么建房子，这些事情就都也有，包括利未记里面我们的食衣住行娱乐各样的事情，都跟我们的信仰有关系。信仰并不是很抽象的，信仰是很具体的。在摩西五经里面的利未记、民数记里面，都有一些我们觉得不可思议的描述。那个不可思议的描述就是包括房子生病了要怎么样，我们生病要怎么样，这都我们很烦了。我们对利未记那里面规定哪些是洁净，哪些不洁净，我们觉得很烦很啰嗦。我们今天也不大看这些事，除非你是专家学者，也不太需要看。虽然这都是神的话，宝贵的话，但是也许我们都不会花太多时间看。但是那里面的精神很重要，精神就是说我们信上帝并不只是星期天跟他有一点关系，我们信上帝并不是将来死了以后上天堂跟他有关系，我们信上帝包括现在的食衣住行娱乐每件事都跟上帝有关系。我们在因为神跟万事万物都有关系，所以神的儿女也在万事万物上每件事上跟神有关系。我们今天是有自由了，所以我们都可以吃，都可以喝，都可以摸。我们没有说哪些是洁净，哪些是不洁净的。在新约里讲得很清楚，不洁净不是因为细菌，不是因为那些东西，不洁净是因为我们的心是罪恶的。入口的不能污秽的人，出口的才能。入口的就是这些东西，吃的东西，不是说他们不会害我们，不是说没有致癌物，不是说没有塑化剂，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心是不是有罪恶。事实上塑化剂这些东西也都是心的贪婪邪恶才会产生的。所以圣经里从旧约里面讲到那么多食衣住行的，包括利未记里面那些规定，那虽然我们今天不去行这些事了，但是精神上我们更是知道神要我们过圣洁的生活，也就是让我们在每件事上我们有一种态度，这个态度就是尊主为大的态度，这个态度就是神在每件事上我们都以他为我们的主的态度。好，神跟人立约，颁下十诫，也颁下其他我们生活当中人和人、人和物各种关系的这些规定。那么在新约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重点还是我们要专心的信靠上帝。我们在信神领受神的爱的时候，我们对神对人要有爱，但是表现出来是怎么样，那就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领受。 你也不需要去规定的一定是怎么样啊。出埃及记里面有一些这些规定，下面那个利未记更是食衣住行，什么是洁净，什么是不洁净的，我们已经讲过，今天我们不这样分，但是那个原则我们很持守，就是我们希望在每件事上尊主为大，尊主为大就是圣洁，就是神喜悦。那么以人为中心，那就是不以神不以基督为中心，就是罪恶。那利未记里很多讲这些，那民数记呢，这又讲到伤心事，就是民数记几乎就是在记载以色列人在旷野悖逆的事，神不断的行神迹奇事给他们，神给他们云柱火柱玛拿，还有随着他们会出水的磐石，可是他们的情形就是我刚刚讲的，顺利的时候哦，感谢主上帝很好，不顺利的时候哦，我要回埃及，顺利的时候在教会热心服侍大发热心，不顺利不高兴的时候就不来了。各位，我们不要这样，我们不要凭着感觉环境来服侍主，我们要凭着圣灵，求圣灵求神的话来帮助我们好好服侍主。以色列人本来出埃及以后，出埃及以后三个月就到西乃山，西乃山底下就跟神立约，立约就开始做一件事，这也是让各位去比较容易记得的。你跟你的老婆或者你跟你的女朋友立约，立了婚约，要结婚了，那你一定筹划两件事，两件事很重要，第二件事更重要，不过第一件事女生常常花很多力气，一个就是婚礼嘛，你们要结婚就筹划婚礼嘛，拍婚纱照啊什么，这女生最喜欢这些了。然后婚礼要怎么样？好，以色列人跟上帝的婚礼也很重要。以色列人的婚礼有点恶心啊，就是要用那个血洒在人的身上，表示慎重。我们不会违约，我们会永远爱上帝，信靠上帝。违约就要死。当然，那个血洒上去也有一个意思，就是这个血洁净我们。虽然他们不太懂这个意思，这个意思要到耶稣为我们流血我们才能明白，就是耶稣的血，上帝很慎重的让以色列人跟上帝永结同心，这个可以说是婚礼的部分。比婚礼部分还重要的，男女要结婚了，比那还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新家啊，我们将来住在哪里，现在当在台北高雄也是要有一个新家是不容易的，但是可能我们没有新家，最起码我们可以租一个房子或怎么样布置一下卧房啊什么什么。以色列人就预备了一个新家给上帝，那个上帝是那个家是什么呢？就是会幕，会幕后来就变成圣殿，圣殿后来就变成教堂。会幕、圣殿、教堂或者教会基本上是什么？就是象征性的人跟神住的一起住的地方。事实上在旧约我们没有跟神住在一起，但神跟我们住在一起。原来以色列人是在旷野的时候，神会在整个60万大军啊，就是差不多200-300万人的外面营外有个小小的帐篷，他们都是搭帐篷，小小帐篷，那在那个帐篷有那个云柱下来的时候，摩西就知道神要跟他讲话，他就出去，然后神跟他讲话，他在跟以色列讲，那个叫会幕，叫会见之幕 meeting tent， 会见。到了西乃山，神跟人立约了以后，就不是这样了，因为跟以色列跟上帝已经有这个夫妻的关系了，或者是约的关系了，于是以色列人跟上帝就有一个共同的新居，那个就是会幕，那就是大的会幕。这个大的会幕呢，不再在外面了，而在以色列人所有支派的中间中心， 是一个很大的。那同样你也在五经里面看到怎么做这个会幕啊，然后这个会幕里面有基本上两个东西，各位，会幕和圣殿，包括所罗门的圣殿，其实都很小。会幕应该，对不起，各位，你在 Google 上搜一搜啊，Tag 都可以搜得到。我记得会幕，整个会幕应该就分两个部分，一个圣所，一个至圣所。然后外面有这个献祭祭坛，外面这还蛮重要，因为那是杀牛杀羊的。里面应该不会比这个教室大多少，应该好像还更小。圣所里面就是一张桌子，桌子是叫做就是桌子，然后上面放了两排的饼，一排有六个，就总共十二个，那叫陈设饼。那个是什么呢？象征性的。各位，你老公每天早上吃的早饭，我们的老公就是上帝，陈设饼就放在那里。你记得大卫也吃过这些。哎，你看我们的上帝很可怜呢。那个陈设饼十二张，就是给你吃一个礼拜，一个礼拜以后就再撤下来。我说很可怜，就我们今天台湾，隔天的面包都没有人吃了，上帝还要连吃六天呢。当然了，神哪里会去吃这些？这是神的主食，肉呢就是在外面烧的肉，那个献祭烧的，还有这陈设饼，当然都不是神吃的。神哪里会吃这些？这些都是利未人祭司吃掉，还有城里的孤儿寡妇。但这表示一件什么事？这表示神跟人关系亲密，一起吃喝，一起住，甚至一起睡。好，那么前面那个圣所可以说是神的饭厅，就是一张桌子，虽然从来也没吃过，不过形式上的。后面就是至圣所，那就是有约柜在那里，神好像睡在那边。那么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去。你在撒母耳记上也可以看到，那就很清净了。撒母耳记上好像是第二章，就是耶和华在夜间去喊撒母耳，在第四次喊的时候，那里有讲到说耶和华站在撒母耳的前面。这都是拟人化的写法，但是要给我们一个印象，就是神跟我们是很亲近的。因为神很亲近，神又很圣洁，神又很干净，所以你要很干净，你老公或老婆很干净，所以你们的床要很干净，你们全家要很干净，你跟他一起食衣住行娱乐。神是圣洁善良的，所以跟随他的人，跟他在一起的人，不管是一个人或者几百万个人，我们要圣洁善良啊。这个是就是五经里面在讲到神规定人生活里面的这些东西。然后当人不洁净的时候，譬如说女人生孩子，有生女的有好像66天的不洁净，生男的有33天的不洁净。这个意思其实都是给女人有一些休息，而不是歧视啊。就你在摩西五经里看到这些，我们不一定花很多时间看，但是呢，你要知道他那个重点在讲到神跟人之间的关系亲密，不是像我们现在好像神跟我们非常的遥远。那你也看到，就是以色列人跟神立约以后，尤其在民数记记载，就他们就往迦南地出发，他们走了，从埃及出来有三个月到西乃山，在西乃山底下有11个多月的时间跟神立约，然后做新房，就是会幕，还有会幕里面的家具。然后他们就出发，准备去征服迦南地。结果你也知道，12个探子去了，回来有10个报坏消息。那么以色列人就抱怨，不要去。神就说：“那你们就不要去了。”他们就又在旷野漫游了38年半，总共40年，上一代死掉了，下一代才进去，就这很悲惨啊。 所以他们都没有进到流奶与蜜之地。而但是也很更难过的是，他们下一代进到了牛奶与蜜之地，就是约书亚带他们进去了。可是那群人呢，其实还是跟他们父母一样很悖逆。所以你在约书亚记看到的应该是很欢喜快乐的，就是他们进到那个地方了，然后得地了。哦，刚开始有一些不错的，你记得耶利哥城被打下来了，但是马上就看到爱城的失败，就是以色列不听上帝的话。后来你在约书亚记整个可以看到，就是他们好像没有很好的得到使用那块地，就是他们还是不大有信心，没有消灭迦南地的人。好，这里我把两个问题来回答一下，一个是神杀了埃及的长子，一个是神要约书亚把迦南人都杀掉，包括大人小孩都杀掉。这是我们常常觉得很残忍的事。那我就来回答这个问题。各位，当我们觉得这很残忍，这是一个典型的觉得残忍，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包括像约伯记写的，像诗篇七十三篇讲的，你看到那些恶人很发达，你就心怀不平，就很生气，为什么会这样，也就是这个世界上怎么这么不公平，上帝很多时候很残忍，怎么可以把小孩子也杀掉。然后有的时候好人遇到一些倒霉的事。各位，我不敢说我能回答得很好，不过我就提醒各位一下，迦南的小孩被杀掉了，你为什么觉得这对小孩很不好？因为还有其他的事，你都用现世报来解释这件事。现世报就是他现在遭遇的就是一切的报应。所以当一个小孩子死了，如果你只想到现世，那他当然很倒霉嘛。如果你想到现世报，而且想到现世报最坏的就是死亡，那当然很多事我们会觉得上帝不公平，因为小孩子也好，还有很多人他很好，但或者比较好，可是他很快就死掉。可是弟兄姐妹，我们从圣经里，谁说只有现世报？谁说一个小孩子死掉了，包括迦南的小孩、埃及的小孩死了，就没有了？谁说是这样的？圣经可没有这样讲，圣经有讲人死了以后还有继续的永恒的审判。你怎么知道迦南的那些小孩子早一点死掉不会是更好？你怎么知道他们死了不是到一个更好的地方？我们不晓得。你又怎么知道，而我们可能可以知道，这些迦南的小孩子如果没有死活下去，可能就跟他父母一样作恶多端，杀人放火，早点死，停止他们在世上的作恶，也让他们在永恒里面，如果下地狱也不会温度太高，因为做的罪恶比较少。各位，这并不是坏事，而且又让活着的人知道受到警惕。所以我们很多问题不能理解，就是因为我们觉得只有现世的报应。那当然现世报应很多是不够完全的，可是我们怎么能说神没有永恒的报应给这些人呢？何况当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的时候，是要把他们杀掉，但是妓女拉合就知道以色列人是上帝的选民，他知道，在希伯来书就讲他没有跟那些悖逆的人一起灭亡，就是他和耶利哥城的人都知道一件事，就是以色列人是上帝的选民。因为在四十年前以色列过红海埃及人被淹死的事，拉合说我们都记得，我们的心都消化，你心消化了该做的是什么？就投降嘛。他们不肯投降，他们要顽梗的抵抗到底，所以他们的下场非常悲惨。不是神没有给他们机会，每个人都可以像拉合一样对以色列人投降，每个人也都可以像欺骗人一样对以色列人投降。我们今天也是，我们信耶稣其实就是投降上帝，把主权完全交给上帝。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机会，每个人甚至都知道像拉合一样知道神的真实，可是他们不肯。所以耶利哥城人被消灭了，很多迦南人被消灭了，但是圣经很公平的也讲， 以色列人没有更好。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以后，不仅在约书亚记里你看到他们并不是很遵循上帝的话，而且你在下一卷书就是士师记里你看到以色列人还是很邪恶，那个邪恶就是士师记最后一句话，那时以色列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我们都会觉得，大人小孩都会觉得，没有王或者没有人管我，我任意而行，这是天下最快乐的事。可是各位，这是天下最坏的事。 C.S. 路易斯甚至讲，将来在地狱里可能就是可以任意而行的地方，然后每个人都很痛苦。就是 C.S. 路易斯说，我们不要把地狱想成是那火烧的 多可怕，那有些人耐烤也许可以觉得没什么。地狱里是一种个人任意而行然后心中极其痛苦的世界。那么在士师记里本来应该讲的是以色列人在士师的带领之下怎么敬畏学习上帝的律法，和在那个流奶与蜜之地用上帝的律法来带领他们过一个美善的生活，结果不是，是士师自己常常也在那里糊里糊涂的任意而行，照自己的意思而行，那是士师记里面最伟大的士师参生的就是写照。力量大不大？大的不得了，很有力量，很棒。其实参孙也就是所有堕落罪人的一个特点，甚至是软弱的基督徒的特点，就是我们是有能力，我们是聪明，但是我们的聪明能力都不用在正事上，只想满足自己。参孙就只想满足两点，一个是食，一个是性。食和性不是坏事，但这两个变成神就是坏事。他不仅违反了所有这个拿细尔人的规定，而且他没有带领以色列人归向上帝，他自己都很糊涂。那么以至于士师记到最后所描述出来的就是个人任意而行，包括便雅悯支派的人跟以色列的内战，他们行淫乱，他们强奸别人，他们利未人自己也不好讨窃，然后最后整个便雅悯支派差一点被完全消灭了，就在这种很悲惨的状况下结束了士师记。各位，整个圣经都不是悲观的，再悲惨都不是悲观的，因为我们的上帝是独一的、全能的、全善的，所以神的儿女不管在什么状况中，我们总还是可以因着信靠归向他而我们得到上帝的祝福。可能那个时代仍然很糟糕，但是我们一定还是有平安。士师记的下一卷路德记就在讲这个事。士师秉政的时候充满了人祸，路德记讲那时候还有天灾，就是没有东西吃。可是在天灾人祸当中，这个他就描述了人愿意信靠上帝而产生的一个美好的夫妻关系、婆媳关系，以及最后这个家族产生了大卫王来解决他们犹太人的问题，就是解决他们在任意而行的这个问题。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施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